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精灵，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著有《战争与和平》的俄国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幸福的第一要件就是不要去打破人与自然的连结。人与大自然，人跟人之间，包含我们自己，都有那原本美好的连结状态。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让精灵和您从我们自己大脑本来就有的机制一同反思跟善用，使我们有一个健康整全的生命。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上一周我们探索了睡眠对我们身体跟心理的关系，而要有健康的人生，其实也跟我们的思想及价值观有关系，因为这承载我们的动力以及我们的感知如何回应这个世界。相信你对一种感觉不陌生，以为达到某个目标之后就会很快乐，以为达到目标的快乐能够很持久，比如说赚到某个数目的金钱就会很快乐。可是当你得到了加薪的机会，或者是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工作后不久，你就意识到不满足，于是你开始期待下一次的加薪，下一个转职的机会，以为那个就是最终能够让你感到快乐的事情。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设定目标，或者是不应该赚取能够供应生活家庭的金钱。加薪的确会带来不同，但是因着财务稳定而感到快乐，跟依靠下一个目标来获得快乐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界限。你会发现，如果我只是为了获得满足的快乐，因此定下了目标去实践，真的得到了认为想要的东西之后，往往感受是无动于衷以及不满足，就算有满足也只会持续很短的时间，然后发现内心深处仍旧不快乐，感到莫名的失落、孤单，甚至是沮丧。有些人认为，当我体重减到几公斤的时候，我就会爱我自己了，我就会感到快乐，但是这个其实是一种幻觉。美国哈佛教授塔尔班夏哈说，这个叫做到达谬误。到达谬误让我们以为一旦我们成功了，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最终实现了自我目标，就能够感到快乐。先不论这个快乐是否持久，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快乐？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希望感到快乐呢？让我们就先来探索快乐跟我们脑神经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感觉到快乐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释放了四大快乐荷尔蒙：血清素、催产素、脑内啡以及多巴胺。血清素是一种能够增加愉悦感的神经传递物，又被称为幸福因子、快乐激素。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当手被热水烫到的时候，会先反射性的瞬间弹开，然后再渐渐地感受到疼痛。在这个短暂的过程，摸到热水、瞬间弹开、感受到疼痛，其实并不是同时发生，而是借由神经传导物以极快的速度在我们的身体中传递讯号，既由不断地接收跟发送讯号，完成感知、反射和反应。这个是我们复杂的生理功能。 我们的大脑中枢神经系统是神经传导物的大本营，由血清素负责调控情绪反应，产生幸福的感受。当血清素缺乏的时候，就会产生抑郁、悲伤、焦虑、兴奋等等的情绪。血清素跟多种的神经传导物质荷尔蒙的调节有关，也是我们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血清素除了调控大脑的情绪反应，也在我们的自律神经系统当中参与了肠胃蠕动跟血管收缩的功能。所以当血清素缺乏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失眠、多汗、便秘、腹泻等等的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透过脑部检测的仪器会发现，当我们运动过后或者是饱餐一顿感到开心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血清素含量就会明显的增加。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催产素。这个一开始是指一种在分娩过程中产生的荷尔蒙，妈妈在生产之后，大脑会继续分泌催产素，不仅有助于哺乳，还能够增强母亲跟婴儿之间的亲密联系。这也代表着人跟人之间紧密相连的感觉。催产素对我们的情感跟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又被称为爱的荷尔蒙或者是拥抱荷尔蒙。催产素也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帮助调节我们的情感，尤其是爱、信任以及亲密关系。来到脑内啡，这有缓解疼痛、产生快乐感受、缓解压力跟焦虑、增强信心等等的作用，就好像是天然的吗啡止痛剂。脑内啡是由脑下垂体分泌的天然物质，会在从事特定行为的时候自然产生，带来愉悦快乐的感觉。当脑内啡没有办法正常分泌的时候，就会出现健康的问题，比如说异常的疼痛感，容易感到抑郁跟焦虑，产生睡眠障碍，对很多事情失去兴趣等等。来到最后一个，多巴胺，这也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负责传递兴奋跟愉悦感，能够使我们有渴望、兴奋跟希望等等的情绪，激励我们追求目标。多巴胺在我们的大脑里建构了一个叫做奖励系统的神经结构，当人们预期收获或者是取得回报的时候，就会快速的分泌多巴胺，让人感觉到愉悦，并且有上瘾性，增加动力，克服困难，持之以恒的追求目标。比如说享受运动、美食跟购物都跟多巴胺的奖励系统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多巴胺不仅是在欲望被满足的时候释放出来，当预期目标能够实现的时候，就会开始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奖励系统贯穿了整个追求目标的过程，所以多巴胺也参与了许多的生理功能，包括维持心血管、肾脏功能、控制恶心还有呕吐功能、增进睡眠、提升专注力等等。那么回到栏目的开始，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实践目标、追求快乐的时候，反而快乐没有办法持久，甚至感觉不到快乐？有几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我们把快乐建筑在错误的目标上，带来负面的影响，比如说吸毒、酗酒、暴饮暴食等等。第二，我们透过设定目标来掩饰本身的不快乐，我们并没有去正视不快乐的原因，采用了治标不治本的方式，不快乐的原因依旧存在，并没有因为设定或者是达成了目标就解决了。我们脑内的多巴胺是使我们有短暂的快乐，有获得当下的快乐，以及想象奖赏得到快乐的快感。可是如果我们凡事都是以获得立即当下的快乐作为目标，这些神经传导物质就很容易会被多巴胺淹没，变成我们其实只是想要追求多巴胺带来的快感，而不是生命真正的价值以及满足的喜乐。那么问题来了，这是不是表示我们不可以拥有快乐呢？以及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其实这不代表我们不可以拥有快乐，而是我们不应该把追求快乐的感觉视为人生的重心，于是只是把目标作为获得快乐的手段。真正的快乐来自于努力的过程，而不是目标的成功。真正的快乐来自于感恩的心，珍惜现在拥有的。美国哈佛教授塔尔班夏哈提出了这个到达谬误， 这个错误的价值观指的是我们会在终点的时候感到快乐，但实际上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并不存在终点线。除非你意识到这个概念，否则你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你也没有办法体会真正的快乐。因为如果你要抵达终点线才会快乐，你就会意识到在那之后还有另外一条终点线，之后又有一条，无止境，可是却一直找不到那真正的快乐。其实真的要说那个终点线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世上咽下的最后一口气，那个才是真正的终点。多巴胺既然是我们脑内自然有的神经传导物质，我们也不需要否认或者是拒绝，只是我们可以把多巴胺放在正确的位置，就是每一个努力的当下，以及可以带到永恒奖赏的期盼。宣教士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他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13-14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在这里说的标杆，不是指一份薪水的加增，一个成就的达成，自我的实现，而是那个永恒的奖赏，能够与神建立关系，并且将来能够在他的同在里享受真正满足的喜乐。于是今天要和您分享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把追求多巴胺的快乐视为人生的重心。这并不表示我们在世上不能够有快乐，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努力实现目标，这是提醒我们不要把快乐建立在短暂会消失的东西上。因为当快乐只是建立在多巴胺带来的短暂刺激上，我们就会一直需要下一次，再下一次，再下一次，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可是如果你把目标放在永恒的方向，你会发现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快乐不再只是追求的重心，而是过程中的激励。短暂的快乐是我们在人生中的附属品，不是主轴。为此，我们不需要担心要设立一个又一个的终点线，好让自己得着快乐。因为我们人生真正的主轴不是获得短暂的快乐，我们人生的主轴是要得着那永恒的喜乐。好消息是，当你相信耶稣基督，受洗成为他的儿女，信靠他每一天，你每一天都会有盼望，每一天都向着神而努力的过程都会有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诗人在诗篇第16篇11节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7章专辑展开清晨的翅膀当中的在你手中。
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意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意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灵
地若深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这里是蓝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七张专辑展开清晨的翅膀当中的在你手中。今天我们在栏目里和您探索了快乐跟脑神经之间的关系，介绍引发快乐的四大荷尔蒙血清素、催产素、脑内啡跟多巴胺。这里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多巴胺跟血清素做一个区别。多巴胺跟血清素虽然都是神经传导物质，可是作用机制却有很大的差异。简单来说，多巴胺产生短暂的快乐感，血清素带来持久的幸福感。多巴胺和奖励、愉悦跟动机密切相关，当我们拥有目标或者是享受愉快经历的时候，就会释放多巴胺，带来瞬间的快乐。可是我们的大脑中只有五种多巴胺受体，影响范围有限，这种快乐也往往难以持久。血清素作为调节情绪的神经传导物质，能够有效地稳定情绪，带来更加长久的快乐。大脑中至少拥有14种血清素的受体，影响范围更广，所以也就更加持久，被认为是幸福感的主要来源。可以这么说，多巴胺的快乐就好像是短暂的烟火，瞬间耀眼，却也很快消逝。血清素像是长久的阳光，稳定温暖，能够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多巴胺负责动机跟追求快乐，也对追求快乐的行为至关重要。多巴胺让我们想要、渴望、寻求、寻找，能够让我们感觉良好的活动，也就是寻求奖励行为。当我们找到这些活动的时候，多巴胺会增加他们在未来被重复的可能性。在尼可维诺拉所写的《Rewire 神经可塑性》，用神经科学突破行为模式回圈，终结焦虑、恐慌和忧郁，实现最佳的心理健康，简称神经可塑性，这本书当中就特别叙述了善用多巴胺以及误用多巴胺所带来的身体跟心理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先来说带来正面的结果是什么。追求令人愉悦的活动可以驱使我们完成特定的任务跟行为，比如说如果你学习是为了取得好成绩，那么你很可能会为了将来的考试努力学习，因为你知道努力会有回报。又或者你会从事一些能够带给你快乐跟满足的嗜好，尤其当你开始注意到他们让你的健康有所改善的时候。可是从负面来看，当这种寻求奖励的行为变得过度的时候，它可能会导致成瘾。而且倘若这些活动是提供强烈的奖励，就有可能导致不健康的周期性的奖励寻求模式，哪怕这样会对我们的身体跟心理产生不良的后果。及时满足指的是不需要等待或者是付出太多努力，就从一个奖励获得立即满足感跟快乐。他在寻求奖励行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倾向于优先考虑短期的满足感，而不愿意有耐心跟努力。于是过度追求多巴胺带来的快乐，这会对我们的多巴胺水平跟大脑的奖励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说，及时的满足感可以来自于浏览社交媒体、玩太多手机游戏、电动玩具、吃高度加工的含糖食品等等。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尽管一个人的长期财务目标是存钱买房子，但是他还是进行了冲动购物。如果适度的话，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坏处，问题在于这些活动会引发多巴胺快速而且强烈的释放，带来极度的愉悦感，但是却不需要你付出任何的努力。对于任何人，基本规则是我们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够获得奖励。如果我们经常依靠及时的满足、轻松的方式来让自己感觉更好，就会破坏大脑的奖励系统跟多巴胺水平。这是因为我们的多巴胺基准线被改变了，让我们需要更多的多巴胺来感受到做事情的动力。 通常当你的多巴胺水平处在基准线的时候，你会感到沾沾自喜，没有动力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为了感觉到有动力，你的多巴胺水平就需要上升，而这需要付出努力。可是问题在于，得来容易的多巴胺剂量最终会改变你的多巴胺基准线，而这表示你必须要有更多的多巴胺才能够有动力去做一件事。只追求及时满足会降低我们的动力，使我们大脑的奖励回路变得不敏感，导致我们需要更多的多巴胺来去感到动力去做任何事。这对精灵来说有一个很实际的例子，那就是在串流媒体出现之后，我们不需要每周每天定时定点守在电视机旁等待节目的更新。有一些串流平台上新上架的节目是一次上架，这会带来极大的诱惑，会想要马上全部看完。因此，如果我是刚看完一集节目才要办正事的时候，一开始就会感到举步维艰，缺乏快速进入工作状态的动力。所以我可以有一个弹性的做法，那就是在当天完成正事之前，先不要让自己沉浸在娱乐媒体当中，以确保我进入工作状态的过程不会每五分钟就有放弃或者是分心的念头。即使满足会释放大量的多巴胺，我们大脑对多巴胺的反应会减弱，所以我们就会很难从需要努力的活动中经验到相同程度的动力。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就会对做运动、长期规划甚至出门买菜之类的事情兴趣缺缺。当你的大脑知道了某些活动可以带来及时满足的时候，它可能会青睐这一类的奖励多于需要付出努力的奖励，因为要付出努力总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于是这就带出了一个陷阱，比如说滑手机可以快速获取多巴胺，这会让你产生一种虚假的动力感。这些多巴胺极不稳定，很快就会消散，而且会进一步降低你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以为滑手机是在放松，可是却发现滑完手机之后要接着工作其实更加困难，觉得似乎并没有休息到。太多的及时满足会扰乱我们的多巴胺系统，让我们坐上追逐高点的危险过山车。也许你可以注意一下，当你连续几个小时浏览社群网站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当我们在社群媒体上漫无目的地花费太多的时间，我们就会开始变得烦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对于浏览社群媒体更加的上瘾，得使劲才能够摆脱它，然后又得使劲才能够找到做其他事情的动力。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善用我们脑内的多巴胺呢？上一段我们说到第一个原则，不要把追求多巴胺的快乐视为人生的重心。接下来精灵想要和您分享的第二个原则是，我们获得多巴胺的过程要付出努力，而不是轻而易举。怎么说呢？举凡运动、健康的饮食、生理时钟的调整、兴趣的培养跟专精、工作上的努力、人际关系的和睦等等，基本上这些活动在每个小目标上达成的时候都会获得多巴胺，可是也都需要付出努力。我们可以把大脑想象成肌肉，你锻炼它越多，它就越好用。宣教士保罗自己就很清楚，他的人生并不是随波逐流，也不是追逐短暂的及时满足，他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这是一个需要付出努力的过程。他比喻自己就像运动员一样，要自律，要训练，要专注。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23-27节，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就是把多巴胺放在正确的地方，不是用来沉迷短暂的快感，而是透过长期的操练、付出、奔跑，让多巴胺成为一种推动力。 对保罗来说，他最大的喜乐并不是当下的享受，而是看到人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得着的新生命的那一种喜乐，那一种快乐是超过任何及时满足所能够带来的快乐。我们的人生也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来使用多巴胺这个上帝创造的神经系统。当我们只是把它用在滑手机、玩游戏、吃零食这些短暂的奖励追求的时候，它会带来越来越不满足的恶性循环。可是如果我们把它用在永恒的价值事情上，比如说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关怀他人、付出爱心，甚至来认识神，那么多巴胺就不再只是短暂的烟火，而是帮助我们一步步走向更深的喜乐。保罗的生命就是一个例子，他多次在书信中提到，因为看到弟兄姊妹信主而感到快乐喜乐，在真道上持守而感到快乐喜乐。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这是快乐的升华，来自于永恒的喜乐。这种喜乐不单是情感上的满足，更是一种灵里的力量，能够支撑保罗面对艰难，面对因着福音被捆锁的处境。而这样的喜乐能够带来稳定持久的幸福感，更重要的是这份喜乐是来自于与永生神上帝的连结。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盛小梅泥土音乐第六张同名专辑诗歌《幸福》。
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
是联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我是许金玲。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 .net， 导航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您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自从耶稣进入我的身